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释明。今天讲的题目是诚念九字真言，掩身观绝处逢生。第一个故事是讲有关作者的先生打了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的状况，在医生都不敢医的情况下是怎样逃出鬼门关。另一个故事讲述有亲戚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在濒死边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得到神佛的庇佑而绝处逢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奇事迹，是不是就应验了佛家所讲的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呢？让我们听听他们令人振奋又感人的故事。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2021年初中共强制全民打疫苗，而每个单位都下达了指令，没完成任务的就要问责。当时每个单位都强制打疫苗，不打就不准上班，甚至被开除。阿贤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真的以为打了疫苗就不会感染新冠，不会被开除。但是他打了第二剂疫苗之后，竟然验出有白血病。之前做过手术的阿贤是最早被要求打疫苗的，在那阵时疫苗还处在试验阶段，他太太阿芳劝他不要打，但是他完全相信中共的宣传，不单止打还不听劝说，还将太太大骂一通。当阿贤打了疫苗第二剂之后，身体开始异常反应，身上竟然生出脓包，他明显是消瘦了，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医院初步诊断他是白血病，医生直接了当地说，如果病情发展快的话，最多只能活半年，但最终结果都是要看检验报告。对于阿贤患白血病，他屋企人都感到好突然。阿贤的身材高大，平时身体健康，连感冒都好少，点解打咗疫苗就变成咁样呢？阿贤一直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嘅谎言，一直反对太太学练法轮功，因此经常打骂太太，甚至在太太被中共非法关押时期都完全不理不问，还有外遇。他又将家里面的积蓄挥霍一空，当太太结束冤狱回到家之后，他跟以往一样经常出手打骂。阿贤完全失去理性，生活就好像一条咸鱼没两样。他太太阿芳的亲戚阿成都是法轮功学员，知道阿贤的情况之后就去探他。阿成当时见到阿贤全身无力地躺在梳化上面，他的面和腿都长出脓包连成一片，真的很吓人，都不像个人了。见他真的无助又可怜，阿成亲切地跟他说，医院的诊断不一定完全正确，如果改变自己的想法，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很多奇迹都会出现。阿成跟他说了身边的人，如果善待大法弟子是会起死换生的，希望阿贤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求法轮功师傅帮助。阿贤只是听，但是没有说任何东西。他的检验报告终于出来了，但是医生根本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所以没办法配药。 阿燕又去了好多间医院，但都不收她住院。她患病的样子，医生见到就好像白天见鬼一样，都不敢多说一句。当阿燕说自己的病是打疫苗患的，医生就更加不敢接诊。因为打疫苗在中国是政治任务，大家都不敢公开说疫苗有问题。后来阿燕遇到一位中医大夫肯帮他诊治，那位大夫每次把脉都开很多的中药。大夫说阿燕好像接触过重有毒物质，身上的毒气很大，阿燕的病情发展很快，虽然每日要喝四次中药，但仍然发高烧有39度以上，头就好像被一万支钢针刺那么痛，好像一个包一个包那样都变形了，共面结住好像树皮的口架，眼睛是红的，眼皮外反，脚又不能够着地，连站在这里坐在这里连睡在这里都觉得痛，整晚都睡不着觉。他不停痛苦地说自己究竟得罪了哪个人，因为打疫苗后有后遗症，中医西医都没有先例，医生又找不出治疗的方法。阿燕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前他是个无欲不欢的人，现在他完全没有食欲，只能勉强吃一些淡粥。在病情的后期，他经常说有黑衣人捉他，其实他说的黑衣人就是民间说的鬼差，专职缉拿鬼魂的鬼。他还看到过世的人，一些人肉眼看不到的景象。在民间有传说话，如果看到这些的情况，这个人已经有病危的征兆了。看住游走在生死边缘的阿燕，太太阿芳内心很沉重，她反省自己是不是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她对阿成说，你动手打人骂人的时候，我都能够心平气和和忍，而不是心生怨恨，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呢？如果阿燕做不好的事，自己不会嫌弃看不起他，而是可怜同情他。这么多年以来无法自善心的关心他，真是自己没有做好。阿芳放下了对阿燕的怨恨和嫌弃，发自真心善待他，他陪他去看病，每日帮他煎药，细心照顾他的起居，忙得每日只能够睡一两个钟头。同时已经明白真相的女恳切地劝阿燕，阿燕开始听法轮功师傅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他开头是慢不经心地听，但是后来他发觉听师傅讲法能够缓解疼痛，他竟然晚上睡得很好。于是他开始认真听，又主动去听。有一天晚上，阿峰看到阿燕头上正在流血，马上叫醒个女打紧急电话，但是阿燕不想大半夜吵醒人，就拿云南白药止血，但是药根本止不到血。阿芳叫他快点念九字真言，他平生第一次跟太太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了几次之后很神奇地血就停止流了。但是阿燕就说这个云南白药真是灵啊，就在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头上面的血又开始流了。他赶忙又大声念九字真言，念了十几次血又不流了。阿燕终于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明白法轮功是救他，因为晚上流了很多个血。第二天早上，阿芳 带佢去医院做检查。车到医院之后，阿科先去买早餐。等佢翻嚟嘅时候，佢发现坐喺车上面嘅阿贤头已经歪向一边，整个身体瘫痪喺座位上面，好似已经冇生命迹象一样。当阿科正想推佢嘅时候，阿贤嘅眼就打开。佢话刚才做咗一个特别嘅梦。跟之前梦到黑衣人将他拖走不一样，这一次换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带他往高处走，到很高的地方，有几个人要他签字。阿贤说他跟那几个人说，我不签，你们赶紧送我回去，我现在是你老师的人，不归你们管了。说完那几个人就不见了。接住有人开车送佢返嚟，喺路上面佢哋谈得好开心。嗰啲人话俾佢知，下次接你嘅时候係某某时间。阿贤都唔係好清楚佢讲嘅日期定係年龄。入咗医院之后，中医大夫同佢把脉之后就话，你最危险嘅时候过去啦。从呢一日开始，阿贤头上面的血架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好转，亲戚都来探他。阿贤对亲戚说，我以前只知道吃喝玩乐，从来都不知道太太的辛苦，我躲过这一劫，我一定跟他白头到老。阿贤的话让探他的亲人都流眼泪了。在医院里面，阿芳发现因为打疫苗患上疑似白血病的阿贤不是个案，真的有很多。20多岁的小张说，他住的那区已经有很多这种病患，他爸爸都是这样。为了给爸爸治病，他连上班都回不到，要联络大医院，他来回北京跑。小张还介绍了这种病患血友微信群组，每一个群组都有几百人，这些还是经济条件好可以去看病的人，没钱看病就不在群组里面了。小张说，有些血友今天还在这里聊天，明天这些人就不见了。血友病又俗称血耗子，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需要输血。在2022年的时候，输血就成了一个难题了。中共搞的防疫措施到处封控，经济停摆，所有正常活动都受到限制，哪里还有人去捐血呢？所以每次输血都是要托人找血源，如果缺800毫升血的，医院只能够输200毫升。虽然阿贤这一次魂魄回来，但他重度贫血和器官严重的感染，体重由以前的150多斤变成不足90斤，要接受输血和抗感染治疗。因大量使用最强效的抗生素，造成消化道大量出血，这样对一个需要输血维持生命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治疗期间，阿贤的各项血液指标都下降，最后血红素值只剩2毫克。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死亡指数，连医院的 ICU 都不收。阿贤在医院几次休克，但当医生觉得他不得的时候，他又活过来了。有一日的半夜，阿贤再一次休克过去，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家人连夜赶到医院见最后一面，他已经气若游丝了。阿芳当住大家跟阿贤说，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个时候他发现阿贤嘴里面不断说着什么呢？阿芳靠近听，听到昏迷中的阿贤说，大法师父，你救过我的命，求你再救我一次吧。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医生还查不出阿贤哪里出血， 佢嘅出血狀態已經完全冇咗啦。阿賢喺臨死邊緣嘅時候求大法師傅救命，喺嗰個時候起，佢嘅身體逐漸就好起嚟啦。阿賢康復之後，小區嘅保安大哥見到佢就對阿峰講：呢一次邊個同我講法輪大法唔好，我都唔信。睇你將兄弟照顧得咁好，我就知道法輪大法好啦。如果換咗第二個人，遇到呢啲事，一早就跑走啦。上節就講到呢一度，而家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我會講一個家庭同鄉親裡面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神奇痊癒嘅經歷。
困境並非絕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我哋又翻到嚟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啦。喺2022年12月，新冠病毒在中國全國蔓延，中國各地突然疫情防控解封。故事的主人翁我們叫她美麗，美麗住的小區都不例外，很多人都感染了病毒。街坊見面或者打電話，首先都會問你有沒有養啊。大街上看不到任何人，比封控的時候更加安靜，所有的人都不敢出門，非常的恐慌。美麗的家住在二樓。有一日的上午，當她下樓梯去攞快信，住在一樓的女鄰居攔住她問：你教我那句九字真言，我不記得了。美麗又反覆教她念幾篇：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女鄰居不停地咳。美麗問她是不是羊啊，他点点头，讲是他爸爸送饭的时候被传染的。他爸爸现在住在医院，已经阳了几天了。其实女邻居是想学九字真言去教他爸爸念。邻居怕传染美丽和他家人，就不敢入屋，一直在自己家门口等。美丽的先生他听到美丽和一个阳了的人讲话，吓到不得了，怕他被感染之后会传染自己。他回家之后反复安慰先生，说自己不会被传染，有师父管，百毒不侵。他先生不信，日日跟他量体温，两个礼拜之后又再要求他做抗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对此验出的结果，先生都无话可说了。以后再有人问情况，他先生总是很自豪地说他好好，他跟阳了的人面对面讲话都没有被传染。我们出去买餸、购物、收快递、做家庭所有的事全部都是靠他。过几天事情就出现了，虽然他先生没有出过门口，但是就发烧了，體温升到攝氏37.8度，他感到全身酸痛。在第二日，體温竟然升到攝氏近40度，他又不願意吃退燒藥，要家人離他遠一些，同埋要戴口罩。美麗就跟他先生說，不想吃藥就要真心念九字真言，他先生很認同。在第二日，先生的体温降到37度，原来先生这几日一直有念九字真言，还说大法师父早就管他了。隔了一日，先生的弟妹都先后打电话问你有没有养啊，他先生说我已经好了。弟妹都感到很惊奇，妹妹说我们一家五口都养了， 是孙女、孙仔先在学校被感染，都发高烧，起不到身，喉咙痛得好像多角一样，到现在已经5日了，还没好，食欲又差，又失去了嗅觉，食药打针都不见有效。阿芳接过先生手里面的电话，就说快点念救命的九字真言，全家都念，这个就是真正能够救度的灵丹妙药。弟妹恍然大悟，为什么他哥哥心里就好了呢？弟妹知道真相之后恍然大悟，就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可以救人的。美丽的仔一家人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疫情的3年里面，一家人只能够通电话互报平安。每当美丽听到个仔在通电话的时候讲做核酸检测是阴性的时候，美丽心里面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个仔真的很幸运，美丽回忆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候，个仔读初中3年级，他和爸爸都看到美丽修炼之后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很支持妈妈。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阿芳和几个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讲句公道话，被当地警察非法关起看守所。个仔同埋佢爸爸都喊啦。喺嗰年，个仔正准备高考，亲朋好友都担心影响佢考大学。美丽坚信有师照顾，唔会受影响。结果个仔考高考嘅时候有超常发挥，顺利被一家重点大学录取。佢带住录取通知书去看守所，佢跪地痛哭不止。其中包含住好多个委屈同埋不解，想美丽放弃修炼，但系个仔知道自己唔会答应，佢讲到嘴里边又讲唔出嚟啦。美丽擦干个仔嘅眼泪，并祝福佢，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要安心学习，一切都会好嘅。个仔放寒假。美丽会同佢讲大法嘅美好，中共迫害法轮功系错嘅。个仔好理解，就讲自己都知道学校嘅窗台上面都有大法真相资料同埋光碟。喺假期上山玩，睇到树上面挂住嘅、石头上放住嘅都有大法资料，真系好感谢法轮功学员嘅无私付出。明白真相的仔就是不一样，无论社会怎样混乱，他都不受干扰。从大学研究生到工作，他始终保持健康的身心，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又爱学习，对人有礼貌，好受领导和同事的喜欢。用个仔的话讲，心里面装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真的很幸运，瘟疫都不会接近他，而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在2022年12月初，中共当局突然解封，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的时候，个仔打电话给美丽，接通了之后，个仔说在12月会到上海参加资格认证受证仪式。这一次参加会议，感染新冠的风险比较大，来回坐车住宿都可能接触到不少阳的人，参加会议更是来自全国各地。在这个期间，美丽一家人日日保持电话联络，她经常提醒个仔默念救命的九字真言。会议结束之后，个仔回到家做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显示是阴性。有些怀疑在几日里面接触这么多个人，而且会场里面咳嗽声此起彼落，如果真的不被感染，真是太幸运了。他决定再做一次检测， 在六个钟头之后，他又检测一次，结果都是阴性。美丽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再一次体会法轮大法的超常，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得益。2023年3月的26日，清明节快到的时候，美丽和先生的兄弟姊妹几个一起回乡扫墓祭祖。因为美丽在医院上班，平时如果村里面有人需要看病的时候，她总是提供帮助，所以她在村里面的口碑都很好，大家都夸她待人热情，不摆架子。这么多年来，她说给村里面人知道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协病健身有奇效，又送资料给他们，劝他们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反复叮嘱他们念九字真言，当危难来的时候能够保命。这一次一家人回到乡下，乡亲都很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并陪他们去墓地祭祖，就好像以前一样，美丽悄悄地将准备好的真相资料送给每一个人，并嘱咐回去好好去看一下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就是直接救所有的世人，其中包括你。乡亲听到他这样讲都很高兴。当天的中午，一家人请参加祭祖的乡亲一起吃饭。在席间，美丽问一个堂弟说，新冠疫情管控突然解封，人人都阳了，这条村是什么情况啊？堂弟笑笑地说，村里有几个阳了，病情都是很轻的，吃一些退烧药几天就好了，真是多得你啊。美丽跟堂弟说，最应该感谢的是李洪志师傅，是师傅传法轮大法救了我们，都学美丽双手合十齐声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另一个兄弟接到资料就说，这一次的瘟疫这么厉害，我们村都没死一个人，这个是真的。美丽就问，其他的村感染严不严重啊？乡亲很严肃就说，真是很严重，都是一家一家的阳，南边有一个村从解封到现在死了十几人了，好可怕。听到这里，美丽觉得很欣慰，明白法轮大法真相，三退后的生命真是得救了，同时都感到一阵心酸，为其他村的村民还未能够得到真相而惋惜。最近中国疫情突然回升，很多医院都被逼爆，如果真是不幸有亲朋好友染上新冠病毒，可以跟美丽和乡亲一样，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体验到大法神奇的威力。今日讲的两个故事有没有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呢？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